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稍微放大声一点啊。感谢主，刚才邱长老带领我们唱了好几首很美的诗歌。这些诗歌的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，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。刚才唱的那首《有福的确据》，那这首诗歌的作者 Fanny Crosby， 他在小的时候因为生病眼睛就瞎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在成长的过程里他真是被主摸到，以后他成为非常有名的诗歌的作者，一生写了好几百首诗歌。我们所常唱的好多很美的诗歌都是 Fanny Crosby 写的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一个眼睛瞎掉的人可以这样的写有福的劝句，耶稣使我，因为他真是一个灵力遇见主的人。刚才最后唱的这一首耶稣恩佑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读过一篇见证，到今天还很有印象。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刚刚撤退到台湾，很多从大陆去的离乡背景，父母留在大陆或者说妻儿留在大陆，那个时候台湾的生活也非常的穷困，如果再重病产生了就是走投无路。有一天一个年轻人，他走在路上，他正在思索今天我怎么样了结自己的生命，准备自杀。就在他这样一面走一面想的时候，经过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里面正在唱这首诗歌，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，当我罪孽当我有，这首诗歌就进到他的心里，他就被吸引进到教会。当那首诗歌唱完以后，他决定信耶稣，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朋友愿意分担我们的苦难忧愁。真的世界上世事变化无常，多少时候我们外面好像一无所缺，但是呢里面却是满了各样的重担。前两天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烧炭自杀，在汽车里面这个把那个二氧化碳放到汽车里面就自杀。从外面来说一无所缺，但是从心理里面来看满了重担，这是今天很多世人的光景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唱些诗歌我们真的要珍惜，就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，当然不是诗歌而已，真是他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。好，请我们现在来读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，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，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。我要请弟兄读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节，把这十三节读完，好吧？弟兄先请一下。
Amen.
圣人像宋教会所说的话，按以后就应当听。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样子，开了就没有人关，关了就没有人开。说撒旦议会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，乃是说谎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面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在那里加上人的耶路撒冷、新耶路撒冷，连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。然后请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新约的开始哈，我们要读24节、25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、25节，找到了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何必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放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好，我们读到这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道是这样的尊贵，求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宝血遮盖你的仆人，主啊，让孩子靠着你的恩能够把你的道传讲的清楚明白，愿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，愿你的旨意在这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感谢主的恩典，黄牧师告诉我一件事，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行道的信徒，行道的教会啊。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，行道的信徒，行道的教会。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《把爱传出去》，Pay It Forward， 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《把爱传出去》。这部电影给我相当的感动，因为它是根据一个事实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把它拍出来的。这个电影的故事主要讲到，在一个小学，在美国啊，在美国有个小学，有一个老师，有一天出给他的学生一个作业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让你不满意，让你失望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设法去改变它。那你怎么改变它呢？说这个不能只是你的一个理想，你要把它付诸行动，就是你要想到一个方法去做，而且让它变成行动。以后这个行动的结果就是你这一学期的成绩，你把这个行动的结果交出来啊。”这个老师把这个作业交给学生了。有一个小孩子只有13岁啊 ，Trevor。他就回家了，左思右想，我用什么行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后来他想了一个方法，他说我设法去帮助三个人，去帮三个人，帮助他们以后让这个 每一个人呢，再去帮助三个人，一个人帮助三个，一个帮助三个啊。那很快的，这个果效就会传出去，那这个世界就会改变。小孩子很天真啊，不过他真的付出行动，因为老师说必须付出行动才能够分数啊。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，蓬头垢面，他没有嫌弃他，他把这个流浪汉接到家里，给他洗澡换衣服，然后给他吃饭。这个流浪汉就很感动，他就把他做这个事的意义告诉他说，你要设法再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我的理念，我去帮助你，你再去帮助别人，要把这个爱把它传出去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对象。第二个对象呢，他就想到帮助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是个酗酒安心的妇人，因为他的父亲是个暴力啊，对母亲暴力，他们已经离婚。那他这个出作业的老师其实也是一个从小受伤的孩子啊，他从小碰到一个非常暴力的父亲，有一天把油浇在他身上点燃，所以他脸上就有这个烧伤的痕迹。妈妈是个很痛苦的人，这个老师也有痛苦的经验，他说我怎么样帮助我的老师跟我的妈妈可以成为一对夫妇，两个人彼此爱慰，重新过一个生活。想不到他成功了，后来这个妈妈跟老师结婚了。这个母亲看到孩子做了也很感动，他多年跟他的妈妈，就是孩子的外婆断了，因为他的酗酒习惯就跟他的母亲有关系，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酗酒的妇人，他就打电话告诉他的妈妈说，我愿意原谅你，我愿意原谅你。他愿意接他的母亲到他家里来，再次跟他一起住。哇，他的母亲好感动，这个女儿多年不跟我讲话，现在竟然打电话来，而且接我到他家里住。这个流浪汉领受了这个恩典，他在有一天走在街上，走在桥边，看见有一个人准备跳水自杀，他就跟他分享他最近的经验，结果那个人也不自杀，所以这个爱就点点滴滴的就传出去了。想不到他的第三个功课啊，很不幸，他帮助班上一个受欺负的同学，结果想不到那个欺负人的就把一把刀刺进他的身体里面，这个孩子就死掉了。不过这个故事，因为他传出去的过程，有一个新闻记者知道了，他就来采访，在他还没有死之前采访。有这个新闻记者知道这个事啊，就把这个故事给登出来。哇，这个孩子死的时候，好多人到他家里来纪念这个孩子曾经所做。当然，这故事给我很大的感动。一个13岁的孩子，他愿意把爱心变成行动，去改变周围的人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一个事实。一个理想不会改变这个世界，知识也不会改变这个世界，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世界呢？是你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理念都是停在知识、观念、理想，却没有把它变成一个行动。那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有两个教会，这两个教会，一个是主所爱的，一个是被主责备的。这两个教会，一个是死的，一个是活的，一个是蒙福的，一个是被主严厉警告的。而这两个教会，一个叫撒底，一个叫菲拉铁菲，所以刚好是个对比，就是一个是把神的道给行出来，一个是从来不把神的道行出来。所以今天下午就接着这两个教会跟我们一起，跟众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听道跟行道的问题，因为这两个教会就是主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。 圣人像赵家辉所说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我们听的时候，把我们心里感受到是神向我们说话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叫撒底的教会。这个撒底的教会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按迷你是活的，但是实际上从行为来看，按迷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你看这个教会很可怜，从名分来看它是教会，当然是活的，因为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实际上是死的。哇，这是一个何等严厉的一个提醒。为什么撒底教会按名是活的？因为神的道就是生命之道，教会照理说都应该是重生得救的嘛，重生得救的人请问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我们都应该是活的啊！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边说，你们，我们一起读一遍，那什么、哎、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活泼长存的道，活泼在原文就是 living， 就是活的意思，所以英文圣经翻成 the living word of God。 这个活，上帝活泼长存的道，也上帝活的道。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是借着神活的道，所以既然被神活的道拯救了，我们都应该是活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活的，如果你还是死的，实际上不是基督徒啊。可是神说撒底教会实际上是死的，为什么神说他是死的呢？他说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实际上你是死的。也就是说神从他的行为来看，为什么说行为来看是死的呢？因为这个教会显然是没有见证的教会，一个没有行动的教会，一个没有改变的教会。那活跟死差别到哪里？差别到底在哪里？可以说在乎三件事：动还是不动。我们都知道死的东西不会动的，对不对？一只狗如果活的，它活蹦乱跳。刘平家里有一只狗很可爱，叫 Gopher。每次我们一进去，哇，就扑到门口来，在你身边跳来跳去，它是活的狗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家发现那只狗不动了，糟糕了，那肯定就死了，躺在那边不会动，那死了。所以活跟死的差别就在乎动还是不会动。那个死鱼是不会动的，你把它丢在水里面，它不会活蹦乱跳，它就飘在水面上，因为它是死的。可是任何的生命，即便是一小个小小的生命，它就是会动。当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干嘛？哇，哭了。干嘛要哭呢？他嘴巴要动，他一动他的肺就动，肺动身体就可以动起来，他就整个机能就动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动的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如果你的孩子生下来不动，一定紧张的要死啊，意思啊，怎么我的孩子不动啊？因为他是死的。所以动和不动差别就在于活跟死，死的不会动，活的才会动。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活跟死的差别。第二个，活跟死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有没有胃口？死的没有胃口，活的是有胃口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孩子都不想吃东西，哎，我们做父母的就紧张，一餐不吃开始小紧张，一天不吃中紧张，一个礼拜不吃，我们马上抱着去找医生，对不对？一个孩子没有胃口，代表他的生命开始出状况，会萎缩。那死的生命不会想吃东西嘛？怎么会想吃东西呢？活的就会想吃。你看我们的孩子生下来，哇，那个嘴巴就咬着母亲的奶头，吸呀吸呀吸呀， 因为刚刚从我的女儿那边回来，看见我的孩子们呢，他刚生下孩子，我看见那个小孩抓住妈妈的奶头，就拼命在那边洗，这是他的本能，上帝给他的本能。小孩子有胃口，有胃口才能吃，吃了才会吸收，然后他才会长大。因为我的生命呢，他一定是一个有胃口的生命。这第二，第三个呢，当孩子吃了也会动了，这个生命一定开始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它会有改变啊！我上次来圣方教会，小学还这么小，我过一段时间突然变这么大，简直想都想不到这么快，就这很正常。因为什么？它是生命，它是活的，活的就会改变，活的会随着时间在你改变。如果一个孩子去年这样高，今年这样高，明年还是这样高，这父母的紧张不紧张啊？紧张的要死啊，紧张的要死，我的孩子怎么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个子一样高。我在西班牙的时候，我一个同工，他的孩子就这样，他一直那么高，他的父母到处带他去看医生，到底毛病出在哪里，没有改变的生命，让父母是非常紧张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活跟死的生命是不一样，从肉身来看是这样，从属灵来看也完全是一样。一个属灵活的生命，它一定会开始动，它动了就会有胃口，有了胃口它就会改变。我们当中一个小宋姊妹，信主不算太久啊，大概两三个礼拜前，我带他做决志祷告。决志祷告以后，感谢主，他开始想读圣经，就跟刘婷姊妹约了一起读圣经。我也给他们挑战，我说你们读完一卷，我就给你们做一卷的结论。感谢主啊，这两个姊妹认真，才两个礼拜就摩西五经都读完了，你知道？哎呀，感谢主，他们读了津津有味，开始有胃口了，津津有味，而且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在改变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正常的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，他一定会产生胃口，有了胃口他会吃，吃了他的生命会开始改变。昨天我打开我的电脑，突然有个 Skype 进来，原来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妻子，这个大学同学的妻子是个基督徒，多年信主，但是他的弟兄啊，我这个同班同学不信，很顽固。不过很高兴的，感谢主的是两年前他信主了，终于受洗啊！他们住在温哥华，终于受洗了。昨天他在 Skype 上跟我讲一件事，我听了真是欢喜的不得了。我这个同学啊，在我们同班中啊，是口才第一的，没有人的嘴巴比得过他，但是他嘴巴的尖利也没有人比得过他，那个嘴巴厉害的不得了啊，可以把你想的头都抬不起来，口才有这么好的人啊，大起人来真是不留余地的，就是这么尖酸刻薄的一个同学。所以他们夫妻的关系多年非常紧张，有一次他太太气得不得了，被他骂了，就回到台湾去，不要跟他住在一起。昨天他怎么告诉我，他伟先生信主以后啊，天天都在改变，天天都在改变，这不是我的朋友自己说的，他的妻子说的。我听了我心里好感动，好感恩，感谢主。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道？活的道，生命之道。他进到人的生命里面，那个生命绝对应该改变，如果不改变是有问题的，这个不改变恐怕我们还在半死不活的状态。所以这个同学他因着信了耶稣以后，生命天天都在改变，你说好不好？ 这是好，对不对？可是沙提教会的问题在哪？沙提的教会就是生命没有变嘛。为什么主说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？那个没有一样是完全跟什么比的？显然跟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状况比嘛。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如果说没有一样完全，我们心里很服气，因为没有主的救恩。而信了主以后，是主的教会，没有一样是完全，表示信主跟不信主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这个教会蒙恩以后跟没有蒙恩之前是完全一样。所以显然撒底教会就是一个不动不变也没有胃口的教会，这是他的关系。所以主就给他提出严厉的警告。那这样的关系怎么办？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关系里面？主说你要回想从哪里听的，你要回想你当初怎么领受的，你要回想你当初怎么听的。主要他们从哪里开始思想？从他们的听到开始思想。这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你的生命没有变，因为你听到的态度有问题。不晓得你们服不服气啊？我们听到有问题。在这个在教会里面，看起来很多很多人听到的心态是有问题。听到心态有问题啊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吸收。有的人来教会没有胃口的，一个是不喜欢来，牧师打电话催他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礼拜来聚会，可是一聚会啊，一坐在那边就开始跟周公去约会，好，就开始在那边打瞌睡。没胃口，这是第一种，所以他不想来聚会，来聚会的听到也没有办法专心，所以主要他们回想，你到底怎么听的？你听进去没有？你好好听了没有？圣灵在那边特别提醒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而这是一种听。另外一种听是什么呢？永远为别人听。什么叫为别人听？这个倒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讲话完常常碰到这样的状况，哎呀牧师啊，你今天讲得这么好，如果我丈夫今天在这里就好了，叫为丈夫听。有的弟兄啊，牧师你今天讲得真好，可惜我太太今天没有来，哇，讲得好有学问的，好像这篇道跟我没有关系。如果我太太听了，生命就会改变，我不需要改变，我太太需要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你听到，到底为谁听呢？你是为自己听，还是为别人听？哇，今天这篇道，那些没有机会的人，今天来这边该多好！那恐怕你又在想了，牧师讲这篇道啊，今天很多人都没来聚会，就是半死不活嘛，没有胃口。如果他们今天来听，恐怕就开始有胃口。不要担心，你不要担心，每一个听到的人，如果你为自己听，神要改变我们，神改变我们，别人就会改变。很多时候别人不改变，因为我还没有改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没有改变。所以神的话讲的不好，你看有时候神很无奈，那个无奈不是他没有说，你要回想你当初怎么领受。所以显然当初有人教导了，有神的仆人讲，有的有神的仆人传，但是呢好像跟我没有关系。以色列百姓呢受尽了各样的难处，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道听进去。所以神在这边怎么说？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。这话充分表现出我们神的无奈。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祭司一再的把律法重复的说，不是一条两条，如果一条两条你漏掉，那神没有法说。说神说他讲了万条了，这万条里面难道没有一条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来正光教会几年了，不晓得你听了多少道，这些道到底跟你有关系 还是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？你过去听到是为别人听还是为自己听？然后你听得到，有没有回去按着神的道去做？所以启示录一开头就提醒我们，那个留心听或者念着书上的话又遵行的人有福了。那主的话平衡了，不是说听的人有福了，听了又遵行的人有福了。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提醒，听了就要去做，听了就要去行。有时候我也会碰到这样的姊妹啊，弟兄或者不单是姊妹啊，对不起，弟兄们的姊妹，我讲完道了，有些弟兄们呢，哎呀，牧师你今天讲的道很好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哎，怎么也没看到他聚会啊？不晓得好在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好像欣赏一篇讲道，好像来听到是来欣赏牧师讲的怎么样，解经有没有水准。口才如何啊？这个发字清楚不清楚啊？发音清楚不清？我们很会听的，很会听的。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听到是听到主道的内容里面去，而且听到自己心里？哎，那时候我们的大厅在这边，这边的光环越来越大啊，但是这边一点没有显得大，好像。头脑跟心是很近，可是我们的道永远停在知识的层面，那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我们不听到心里去啊，我们的道怎么行得出来？这个是主的提醒。而为了上帝教会，上帝提非常严厉的警告。好，请我们再来 读一下第五节，第三章第五节啊，一起读来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圣名车上涂抹他的名。好，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严厉的警告，就说得胜的我不从圣名车上涂抹他的名。什么是得胜的？得胜的就是那个悔改的嘛，要从杀敌不死不活的状态底下悔改出来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得胜，如果还是像死的一样，主的话岂不是告诉我们要涂抹生命册上的名，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？你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，所以这个是主对撒底教会的一个提醒。那主给我们什么路？就说你要听啊，你要回想过去所听的，你要回想你怎样听的，而且呢，当然要把它行出来，因为整个提醒从行道开始，而且要从现在就开始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从这个主日啊，就开始成为一个行道的人，要把它变成行动。今天你在这边怎么听？你要按着主的教导怎么行？我认识一个弟兄啊，我实在非常的佩服他，他就是一个学习行道的人。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啊，其实不算全是牧会啊，也是代职牧会。我们教会有一年回来了一个医学博士，牙医学的博士，他就在台大医学院当副教授啊，在台湾来的都知道台大医学院是台湾第一把啊最好的医学院，他又是台大医院的牙科主治医师，做整形，牙科整形，所以非常尖端也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。那他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很赏识他，因为学识很好啊，人也风度很好，就选他当执事。那有一天那个开完执事会，那个主任我刚好不在，我就听到有人告诉我啊，说这个弟兄啊在执事会里面 大发脾气，因为很多教会的形式却跟他的观念差别大啊。我们都知道有学问的人啊，都觉得自己的道理是对，所以他就在执事会啊就很不客气讲了很多事，就像发脾气一样。哦，我听了，不是我知道了，也许这个弟兄刚刚开始当执事嘛，怎么当执事大概还不够了解啊。像我主日这个主日讲完道，回去跟他交通交通。我感谢主啊，那天我讲完道，我觉得我不需要再跟他交通了。我还记得我那天讲什么道，耶稣自保，我记得讲这篇道。讲完以后，这个弟兄，我到办公室，因为他负责总务啊，算钱的，让个牙医博士去算钱啊，管总务，好像有点不契合。不过在组里我们不分的，然后他就在那边一面算钱了，一面跟他对面坐个小弟兄道歉。哎，一个台大的副教授，一个牙医博士啊，一个台大医院的主治大夫，到不台大医院的，不知道那个台大医院主治大夫眼睛好像长在这边的，竟然跟一个小弟兄，只有二十几岁的，跟他道歉。哎呀，他说我的态度实在是错误的。那现在我知道，侍奉主是要把耶稣基督放前面，不是把我自己的意见放前面。他一面跟他道歉，一面讲，因为牧师的道今天这样说。我们西方主是把主放前面的，不是把自己放前面的。多少时候我们是把自己放前面的？他不是讲给我听，因为我从门口进去，他不知道，他在那边背着我跟那个弟兄说话，但是我听进去了。我听了以后，心中很感恩。我知道这个弟兄听到是听到心里的人，他真是听到心里。神的道就不断改变他。过了两年，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？他竟然把台大医院的教授职也辞掉了，医生也辞掉了，那个是金饭碗啊，又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一群人，他辞掉了，他不做了，他不知道干什么，跑到台湾的恒春一个乡下，台东，到台东的一个基督教医院，因为那边缺乏牙医。山地的居民，像比较偏僻，台东是台湾最偏僻的这个县市之一，跑到那边去当医生，他要把主的爱活给他们，因为在山地里很多的孩子没有好的医疗照顾。如果叫你看看，台大医院的教授多有社会地位，台大医院的医生一个社会地位多高的，薪水也不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弟兄听主的道听进去，一直改变他，改变愿意把全家搬到那边。你知道他在台北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，到台东大概只能上二三流的学校。但是他考量的不是这个，他考量的是主的话怎么说，主怎么感动他，他就愿意怎么做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行道是要把主的道行出来，变成你的行动。而且我们要把握今天的机会，不是主啊，我有一天再做一个行道的基督徒。因为主说我来的时候要像什么，像谁一样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来不晓得，当我来的时候就要对你们怎么行做一个了解。那这个是撒底教会。那现在我们来看菲拉铁非教会，菲拉铁非，那菲拉铁非主的话也是放在行为，因为主说你越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行我的道，没有拒绝我的名啊，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所以两边的行为神都知道，不过一边是没有行出来，一边是行出来。主说你越有一点力量，越有一点力量，我觉得这个话实在太宝贵了，圣经实在太危险了。越有一点力量，当代圣经一本怎么翻译啊？相反的，你虽然是有很少的力量， 仍然尽力遵守我的教训。你虽然只有很少的力量，你就去做。现在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为自己的不行道有个借口，主啊，我刚信主不久，主啊，我的力量还很微薄，主啊，我家里还有一些欠款，主啊，哎呀，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给自己啊还不付诸行动找借口。但主的话不是这样，腓拉铁腓的教会，他只要有一点点的力量，就愿意把它活出来。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，我刚好参加永弟兄的那个小组，我就听他讲他信主以后的见证。你知道他才受洗不久啊，就把家里开放可以让别人来聚会，让那些学生或者慕道来聚会。那还不仅这样还没多久教会就要求他带聚会带查经，他差点吓死了。可是弟兄姐妹鼓励他，没关系，你信主你很热心，而且你愿意追求，他就教会就请他带查经。哇，永弟兄那个时候只有一点点力量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教会这样鼓励他，他真的就做下去，一做就做了几十年。你看今天何等蒙福啊，何等蒙福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要力量很大，其实在主的面前不是看你力量多大，是看你有没有尽力。你记得主耶稣讲那个两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吗？那两个小钱算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大钱，在有钱人眼中连零头都不算。但是就说他奉献的比众人更多，因为这个寡妇是尽了他的力量奉献，所以那有一点力量就尽力去遵守他的教训，遵守主的教训。这么多年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两个奉献人，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的，一个是一个残障的姊妹，是我们自己母会，我的母会有一个姊妹，从小小儿麻痹，只能爬在地上走，后来主恩待她，她可以扶着拐杖走啊，这个小儿麻痹专用的拐杖走，他就非常感恩，每一个礼拜一定来聚会，从来没有看见他缺席，大概除了生病以外。以后在门训服侍，我们建堂建校需要有奉献，我每个月几乎固定看到一笔奉献。我当院长，我常常看奉献名单，我不是去纪念谁奉献了多少万，我要纪念那些爱主的人啊，我们不能只感谢上帝，其实要感谢那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。我每一次就看到一笔奉献500块台币，只有十几块美金啊，还要去画布，很麻烦的，那500块去画布啊，这个邮政局我看不嫌多，说我嫌麻烦，现在随便一画布就是1000、2000，只有这个姊妹奉献500。可是每次我看到这个500块，我心里都很激动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姊妹她残障，她没有办法上班，她是帮她妈妈看店，收一点妈妈给她一点零用钱。可是她不放弃，每一个月一定到邮局去划拨500块给门训啊，不晓得多少年以后我还收到这笔钱。一点点力量，一点点力量，我看这500块是他零用钱很大的一部分，这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。另外一个弟兄，他刚信主就开始学习奉献，但是信念上，这做生意的弟兄两个刚好相反，一个是财主，一个是类似穷寡妇一样。那个弟兄算是有点经济能力，可是他信主以后啊，心里就感恩，信了主，主将拯救我，那我一定要奉献。那他就问他太太奉献多少，这个姊妹啊 很爱主。他说我们呐、啊，钱够用就好，剩下的你都可以奉献。哇，有这种姊妹，我们生活的基本开销够用就好，剩下的你都可以奉献。不晓得有几个姊妹会对你的弟兄讲这样的话。这个弟兄反而生气起来，不是说你给我的权限大啊，那高，我就随我的意思奉献，我赚钱也不容易，你要我生活够用，加入奉献，这个弟兄很生气，就跟这个姊妹阿哥起来，阿哥了半天，这个姊妹很智慧，就这样吧，你去祷告，所感动你，奉献多少，奉献多少，别人他感动，他就去祷告。想不到祷告主真的给他答案了，说你把那张支票奉献出去，刚刚进来的支票，那笔支票可不少钱，就奉献到门训。我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什么状况，我们的新堂刚刚建好，新的学校刚刚建好，一年了，当我们建完的时候有一笔无息贷款，弟兄姐妹建，建好刚刚是在前两天，我们的行政主任对我说到，院长，我们的无息贷款啊到期了，就当初跟弟兄姐妹讲好两年到期要还钱，而现在两年到期了，你说钱要不要还？我说当初写的是多少？两年，那现在两年到了，该不该还？我说当然该还，因为做基督徒要讲信用嘛，对不对？我说该还，可是钱在哪里呢？我们算一算，那个月要还的钱150万台币，对不起啊，五万美金，150万台币。我们总户头的总金额多少？50万，就1万多美金。50万怎么还？150万，不可能的。多很奇妙的事，就在他汇款之前，他就先给我一个 fax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 email，fax 过来。他说旺格牧师啊，他们下给我一个头衔叫旺格牧师。那旺格牧师啊，他们年龄比我略小，他们准备奉献一笔钱给门训，没有加金额，就讲，过几天你会收到。啊，我知道，就在我看完这个 fax， 我们的行政主任跟我讲钱该还，突然就给我很大的信心。知道这个钱就是为你预备，就是为这150万预备。我就跟主任说，我说把支票开出去，150万支票就开出去。我说主会预备，感谢主。开出去过两天，钱进来了，这个汇款的通知进来了，多少钱呢？47650几块。北京，我大概写的这个数字很快的，一般奉献5万6万上47500多啊，按照那个时候汇率刚好换算成153万台币，勉强没有。我们支票开多少钱？150万，连手续费全都给我们预备，你看看我们的神是不是真实的神？哎，我吓一跳，我们成功都吓一跳，说怎么会这么巧，这个数字怎么巧到这么吻合。我就把这个状况写信给这个弟兄，我说我们收到的钱是这样的吻合我们的需要，我请问你为什么奉献这个数字呢？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，原来这个弟兄比我更惊讶，原来主是听祷告的主，连我的奉献他都管，我的钱不是我做主，是神做主。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开始奉献，神就给他这个功课，让他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啊，这个弟兄不是随意奉献，不晓得十分之好自己了，哇，每年不晓得贡献多少钱出去。我在欧华这几年，他每年10万美金，一年10万美金，不是10万台币啊。我前几年做国内的培训工作，有一些需要，他最多的时候一年贡献到30几万美金。 他是尽力奉献，不到他家里上吃得很简单，他愿意把神给他的钱尽量用在主的事工上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略有一点力量，略有一点力量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听到听到听了很久之后我们才能行道，弟兄姐妹错了，不是听到听了很久你才能行道，你听了你得救了，你就可以照着主所告诉我们的去行。一开始的道怎么说？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他的信仰有根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常常觉得我为什么经历不到神，我就告诉他，因为你不行道。你越行道你越经历神，你越不行道你越经历不到神，因为你不按着神的话，你怎么经历他去实现他的应许？除非我们按着主的话去行，你就会经历到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我们的神是活神，真的是这样。那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行主的道。所以愿主借着腓立比教会提醒我们，我们略有一点力量就开始行。这略有一点力量，可能是我的能力，可能是我刚刚信主，可能是我还只有一点初浅的知识，但是我愿意去行。当你愿意去行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真实。所以你看主给腓立比教何等宝贝的应许，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上帝给腓立比教会一个敞开的门，没有人能关。就让我们清楚看见，一个愿意行道的人，神的门永远是为你打开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说主啊，我行道行道觉得路没有路可走了。你愿行道，神的路一直为你打开，而且呢，要免去你的试炼。免去那个大灾难，主说了，在普天上受试炼的时候，我要免去你的试炼。这句话就是提醒腓立比教会，如果你现在愿意遵行主的道，有一天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啊，主要保守他的一批子民，事先被提啊。所以我自己读启示录，我的观念是。部分被提，不是全部基督徒被提的。这些按着主的道去行，经过试炼，遵行主道的人，主很清楚的讲，要免去你的大灾难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看见腓立比跟撒比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教会，一个是听道而不行道。一个是听了就行，虽然力量很小还是去行，虽然只有一点点能力还是去行，所以神就称赞他们，而且向他们说，你们是我所爱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死跟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们中国人都很看重死亡，的确死跟活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死的不能当成活的，活的也不能当成死的，而且在主的面前那个结局绝对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撒底的结局跟腓立比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先弄清楚一件事，我是死的还是活的，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。如果我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，我也从来没有属灵的微苦，我也从来没有属灵的行动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说到底世世代是活的人，没有胃口，没有行动，也没有什么改变。如果按照生命的原则，这样的生命是彻彻底底死的生命，你不能把它当活的。如果死的生命当活的，那个是我们欺骗自己。如果说我只要动一点点，眼睛会眨一眨，手会动一动啊。主说啊，主对撒底教会说，你要赶快兼顾那个什么衰微的，那个即将衰微的。你们读一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，你要醒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衰微小次做什么？小次原文就做死啊，意思说撒底有一批人是死掉了，还有一批人快死了，半死不活了。主就提醒撒底教会的使者，赶快去兼顾那快要死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看见在教会里面，有的即便不算是死的，也是快要死的。因为什么？胃口很小，多少年来没有动，多少年来没有胃口不读经，多少年来不想聚会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种关系，那怎么办？太多基督徒这种关系，求主恩待我们。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决定，你要做一个死的基督徒，还是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？你是要做一个在主来的时候被称赞的基督徒，还是要在主来的时候发现生命册上已经没有你的名字？不要等明天活，只要一点点力量就奋力活起来。只要你奋力活起来，就发现你越活越动，越活越动，知道？你不要越不动就越不动，越不动就越死，知道？我几个月前回台湾，发现一个弟兄是中风了，我去看他，哎呀，真是可怜，那么年轻，只剩下眼珠可以转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中风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。要搞清楚，只剩眼睛可以转，好可怜，看到我们去看到眼泪就流下来，可惜只有滴眼泪，手完全动不了。这样怎么办？请了他太太，请了一个人天天在那里帮他动，不动我也帮你动，不动我也帮你动，帮你摇啊动啊，摇啊摇啊动，每天去动他的手，动他的脚。再说我们又回去又去看他，感谢主，手可以动了，可以起来做复健，脚也可以一直动起来，可以勉强起来站着那个复健的机器慢慢慢慢的走了。哎呀，我们去看到他的脸都笑起来。为什么笑？我可以动啊，我可以动啊，原来我只能眼珠动，现在我可以动了，表示我越动越活，越动越活。我们都懂这样的道理。我们在真光信主这么久了，你的活动力到底有多强？好吧，我们动起来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半死不活的基督徒，也不要做一个中风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徒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能够服侍主。刚才那个电影叫把爱传出去，但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把道活出来，好不好？名字说来，把道活出来，大声一点，把道活出来，再来一次，把道活出来，把道活出来，不难的，很简单的，勉励性一点，小小的事情一点点开始做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我的姊妹很感动，因为我们上来的比较早，在那个街角就看见圣光教会的牌子，哎呀，当时我好感动。每次看到这个牌子好感动，我们都可以迟到来聚会，有的弟兄姐妹为了爱主，他早20分钟就来到教会，把牌子就放在那边了，这也是一个洞，很多地方可以动。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正是刚才讲的衰微了，奄奄一息了，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把他拉回来？他不动，你跟拉着他脚动咚咚咚，像那房子中风一样，他咚咚咚，他就起来了，他就活起来了，以后就来聚会了。 你不要说我，他不懂就随他了，有一天让他去死吧。如果他死你也死了，因为你看不见神的作为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圣光教会如果按照受洗的人数，少说有150个人，有多少人中风在家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这样开玩笑的，真的，我们要爱他们，把爱传出去。一个人关心，我不敢说三个，关心两个，没有来的，也没有办法把他逗来。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？我这次来西雅图好感慨，我说怎么搞，西雅图突然变了，到处都是华人，到处都是老中，哇，老中真会选地方了，就找到这个地上的天堂。可是地上的天堂不是天上的天堂，有这么多我们周围的同胞，你会不会去传福音给他，跟他做一点见证？你越动你就越动，你越动你的生命就越活，你越活你在主面前得的祝福就越大。神的话就这样说，天天有遵行的是有福的。要不要有福啊？要不要？要，感谢主，那就开始动起来，很简单，今天就可以开始动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道是活的，你给我们的生命也是活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把你的活给见证出来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的力量微小，但是主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很大的事。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恩待圣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，我们都活起来，我们都动起来。主啊，真光教会就要动起来了。主啊，求你这样赐福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